第二十二章，
我丈夫离开人世的日子不远了，他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痛风症、发烧等，一个疾病接着另一个病痛。他以极大的耐心忍受这些痛苦，并善用病痛，把痛苦奉献给天主。但是他对我的愤怒也加深了，因为越来越多人在他面前诽谤中伤我，使他更加烦恼气愤。因为种种病痛使他的情绪极坏，容易因一点芝麻小事而大动肝火。那位常使我受苦的侍女这时也情不自禁地对我动了怜悯之心。她一看见我被丈夫辱骂后躲到自己的房里去时，就过来对我说，来到我的主人那里去，免得你婆婆在他面前说你的坏话。尽管我努力漠视这一切，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竭尽全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他仍无法掩饰他对我的不满，甚至厌恶我亲近他。我的婆婆同时也恣意虐待我，毫无顾忌。所有来访的客人都目睹他在喋喋不休地谩骂我，我只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虽然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朝夕饱受丈夫和婆婆无理恶毒的呵斥和辱骂，但我都默默地忍受，把这一切奉献给天主。丈夫在去世之前已经在乡间建造了一座小圣堂，我们曾经在那乡村过暑假。我那时有机会每天望弥撒，并且领受圣体，但我不敢公然这么做，要等我的丈夫出门去了，神父才私下送圣体给我。当他们庆祝小圣堂的落成，举行庄严的祝圣仪式，把圣堂奉献给天主时，我的内心感到天主强而有力的吸引，令我完全沉醉于主内。一直到祝圣仪式结束，约有五个小时之久，我们的主在我心灵内重新将我奉献给他自己。我顿时恍然大悟，现在、今后、直到永生，我自己就是天主的圣殿。我为世间的这座小圣堂以及心灵内主的圣殿暗自虔诚祈求说，但愿这圣殿永不被玷污亵渎，但愿这里赞美天主的圣咏永不止息。主啊，我感应到你已经浮云我的祈祷，令我不胜感激。然而忽然间这种境界完全消失无踪，竟没有留下丝毫温馨的回忆与安慰。当乡间的小圣堂尚未建造之前，我们到那里的度假小屋居住时，我经常到附近的树林中避静，或到隐秘的岩洞里祈祷。多少次天主特别庇护我，使我免受毒蛇猛兽的伤害。那里的毒蛇很多，有一次我祈祷时竟不小心跪在一条毒蛇的身上，但是他们都逃走了，并没有伤害我。又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在树林里祈祷时遇到一头疯牛，它一见到我反而惊吓地逃走了。如果我要一件一件地详细述说天主对我的护佑，你就会看见他对我的悉心照顾，真是神奇呀。我不断地遇到许多奇异的事情，自己也感到惊讶，太不可思议了。天主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仿佛我是他唯一的女儿，他视我如掌上明珠，对我无限的仁慈慷慨，我永远无法报答他的大恩大德。如果在我的身上有丝毫忠心和忍耐的美德，那都是他所恩赐的。 倘若他不赐给我恩宠，或离我而去，让我一人孤零零的，那么我就没有顽强的毅力，立刻变得比任何人都软弱无能。如果我的不幸苦难显示出我脆弱的本来面目，天主的浩瀚宏恩彰显出天主伟大的神性，因此可见，我绝对需要完全信赖和依靠他。我又怀孕了，而且病重的卧床不起，医生也束手无策，人人都认为我快病死了，但天主却放过了我。结婚后的12年零4个月内，我尝尽了各式各样，甚至最沉重的十字架，只有一个十字架尚被尝过，那就是贫穷。尽管我心里非常渴望经历这个十字架，但天主救我离开贫困，就是要给我更沉重的十字架，那是我从未遭遇过的十字架。如果你注意我所写的传记，就会清楚看见，我人生的十字架层出不穷，刚摆脱了一个，立刻又陷入另一个更沉重的十字架。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他们说，我已经犯了下地狱的大罪。在这个世界上，没人听我倾诉衷情，没人为我的行为作证，没人帮助我在灵修道路上前进。我没有告诫神师，没有灵修导师，没有良师益友，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的天主啊，当你把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从我身边夺走后，你自己也遗弃了我。我现在完全孤立无助，在这极端悲惨困苦的境况中，只有天主能帮助和支持我，但他也似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丈夫的病史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因为各种疾病令他苦不堪言，他甚至愿意早日离世解脱。除了病痛之外，他又没有胃口，连维持生命的营养食物他都不肯吃，只有我一人有胆量勉强劝他吃一点。医生劝他到乡间去休养，在乡间的时候他的身体似乎好了一些，可是又突然发烧得了腹绞痛，幸而他的病痛加剧时忍耐力也增加了。我眼看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最令我难受的是，就是婆婆竭尽全力阻止我亲近她，并且说些使她厌恶我的坏话，我真怕丈夫会因此而死去呢。我趁婆婆不在丈夫身边的时候，就跑到她的床边跪下来对她说，如果我有什么事得罪了你，就请你宽恕我吧，若真有这样的事，必定不是故意的。那时他刚从睡梦中醒来，听见我的话，非常感动地对我说，应当是我请求你宽恕才对，我确实配不上你呀。从此之后，他不但很喜欢看见我，并且劝导我说，他死之后我应该怎么做，教我不要依赖现在所依靠的人们。虽然他又开了一次刀，但有8天之久，他显得很安静，很有耐心。最后，当我赶去巴黎，请医术最高明的名医，但医生到来时，丈夫已与世长辞了。没有任何凡人能像我丈夫那样，临死时那么勇敢，充分表现出真正基督徒的气质和信心。他安详地领受了临终圣事，就是告解、复游、圣体等3圣事，然后去世了。他因为爱我的缘故，在断气的时候不要我在他跟前， 叫我去休息。他是在20多个小时的临终挣扎，不省人事后，才永远安息在天主的怀中。他死的日子，正是玛利亚·马大肋纳瞻礼日前夕。我的天主啊，你就是要让我明白，我是完全属于你的。因为每逢马大肋纳瞻礼日，我就向天主重新宣读我们的婚约。丈夫死的那一天是1676年7月21日，第二天是马大肋纳瞻礼日，我就打开房间的衣柜，跪在童真圣母玛利亚以耶稣圣婴的圣像前，对我的敬佩主耶稣基督虔诵婚约誓言，并添加了一个贞洁的誓愿，而且许愿，若得到我的灵修导师伯道德先生的允许，矢志永远守贞。顿时我的心灵充满了新的喜悦，这是我长久以来饱受痛苦折磨后从未感受过的心灵喜悦。我感应到我们的主似乎想赐给我恩典，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对主充满了坚定的信心，直到我们的主把我的丈夫从炼狱中拯救出来。从那时起，我对丈夫的得救一直深信不疑，尽管我曾对这事缺乏信心。几年之后，有一晚，格兰杰会长嬷嬷显现在我的梦中，对我说，你可以放心，我们的主因为宠爱你，已经在马达肋纳瞻礼日把你的丈夫从炼狱中拯救出来。然而他的命运注定要等到25日圣雅各伯瞻礼日才能进入天堂。这时我很惊讶，不过从此以后我彻底了解，炼狱有两种。第一种是炼灵在那里遭受各种感官上的痛苦折磨，第二种是炼灵只感到失去天主临在的痛苦。有的灵魂只需经过后者，而不必通过前者，其他的灵魂都要经过第一个炼狱，然后才能进入第二个炼狱。有位天主忠贞的伟大仆人，他死后向他许多亲密的朋友透露，他的灵魂只感受到3天丧失天主临在的痛苦，完全不觉得有任何感官上的痛苦，这表示他只通过第二种炼狱。当我听见丈夫已经死去的时候，我就向天主大声呼喊，我的天主啊，你已为我解开锁链，我将为你献上感恩牺牲。然后我默不作声，身心都感到深邃的宁静，但又觉得寂寞凄凉，空虚孤独。我欲哭无泪，也说不出话来。婆婆讲了一些很动听的话，大家都恭维和赞赏她，可是他们对我的静默有点反感，认为这是无情的表现。一位隐修士告诉我，每个人都钦佩我的婆婆，说她的表现非常得体。至于我，他们听到我什么也没说，不免窃窃私语评论。我必须把丧夫之痛奉献给天主，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还是无话可说。其实我实在筋疲力竭了，因为第二个女儿刚生下不久，我又在丈夫死前在他的床边陪了他24昼夜。后来我要休养了差不多1年才恢复健康，我的身心都疲惫不堪，非常虚弱，感到神枯、忧郁和沮丧。在沉重的压力下，我真是心力交瘁，几乎说不出话来。不过我的天主啊，我有时不禁敬佩感激你的仁慈，因为你在我宣誓做你的敬佩那一天，让我从人间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丈夫虽去世了，婆婆仍在家中， 我此后的十字架肯定少不了。我仍旧受家庭的束缚，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这是天主无上智慧的巧妙安排。我若只有一个大儿子，就会将他送到学校里去，自己便可以到格兰杰姆姆的本都会去修道。可是我这样就破坏了天主为我在人间所制定的计划。我要让人们知道我特别尊重我的丈夫，所以就用自己的钱给他举行了极庄严隆重的葬礼。我还用自己的钱完成丈夫想为天主及教会做的事。婆婆对于这些我力所能及而且对自己大有裨益的善事都一律激烈反对。这时没有一个人能指导或帮助我，我的兄弟更不会支持帮助我。我对于生意上的事物完全外行，但是我的天主啊，你不顾我天性的愚昧无知，赐给我那么完美的智慧，使我样样事情都处理得十分妥当，甚至事情的细微末节都没有遗漏，连我自己也非常惊讶，因为我从未学过这些事物，现在却懂得各种商业文件，正确处理各样的商业事务，无需任何人的帮助。丈夫生前有很多契约，我就编写一张详细的目录，再分别送给契约的主人。若非天主上至的助佑，这真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事，因为我丈夫长期害病，各样事务极其复杂混乱。此外还有以下的事情，使人们都称赞我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其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有一群人为了一件事发生纠纷，引起诉讼多年。这本来不关我丈夫的事，但因我丈夫为人正直，办事谨慎，并且知识渊博，他们就托他处理解决这案子。丈夫也因为与其中几个人有交情，就答应了他们。这事非常复杂，案件共有20起，关系人共有22个。因为个人意见不同，同时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事件。我丈夫已经请了律师，仔细检查他们的文件，但在事情还没有头绪之前，他无法处理。如今他去世了，我自然将他们的案子及有关的文件一起交还给这些当事人，但他们不肯接受，并且要求我替他们办理，好使他们不至于蒙受损失。这真是荒唐可笑，我怎能处理这么错综复杂而且后果极其严重的事故呢？然而我绝对信赖天主的大能及他无上的智慧，就答应了他们。我就用了30天的功夫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除了吃饭与望弥撒之外足不出户。后来我将这个案子处理好了，请当事人来签字，他们不假思索，也不细读文书，就完全签署接受我的调解，个个都十分满意，四处传扬。殊不知这全是天主圣宠启迪我做的，因为我办完这事之后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我听到他们谈论时好像听天方夜谭的故事呢。